老舍的吃喝喜好。老舍用自己的笔，用自己的心，以自己对北京的无比热爱，描绘出一个真实而又理想的北京，一个现实而又诗意的北京。于是老舍的名字，老舍的文字，老舍的饮食，也因此成为北京的象征，北京的符号。下小馆。这里所说的下小馆，是指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概念。那时下小馆对老舍来说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，起码有两层含义。一是会友，在小饭馆一坐，要上几样可口的小菜，谈话叙旧，无拘无束，越谈越热络。下小馆比正式摆宴席要舒畅得多，因为它随便，并不专为吃。二是品尝风俗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老舍带朋友下小馆，颇有点采风和欣赏艺术的味道。于是下小馆也成了老舍的爱好之一。老舍26岁到英国当教师时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老张的哲学》中有句格言：美满的交际位于健全的胃口之上。老舍的肠胃不甚健壮，在英国的时候因为常常不能按时吃饭，得了胃下垂，并患有神经性的肠炎，碰见油腻、牛奶、生米都很难招架，甚至东西还没进嘴，光是想就有饱足的感觉。在他眼里，最好吃的是早餐，豆浆、油条；午餐，炸酱面；晚餐，酱肘子夹烧饼，还有小米粥。一日三餐他很能将就，只要能按时吃饭就可以。如此看来，下小馆最多的是为了别人，这一点在老舍许多朋友的回忆中都能找到根据，像巴金、曹禺、张克家、吴祖光、青凤霞、毕野、萧迪飞朱先生都曾在文章中提到老舍下小馆的事。1935年的一天，老舍在青岛与萧迪飞教授下馆子小酌。萧教授自带一只柳橙熏鸡当下酒菜，老舍品尝后赞道：别有风味，生平未曾尝过。当得知这个柳橙特产尚未命名时，老舍便说：这鸡的皮色黑里泛紫，还有点铁骨铮铮的样子，不是挺像戏里那种铁面无私的黑包公吗？干脆就叫铁公鸡吧。此事传开后，柳橙的熏鸡也就得了铁公鸡的绰号。在武汉和重庆的时候，老舍全靠写作谋生，生活相当艰苦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老舍卖掉一身衣服请客的事也曾有过，譬如老友罗长培先生由昆明来到重庆北碚，老舍便有此举。 一时传为佳话。老舍被朋友请吃饭也是常事。1941年他到云南遇到了
杨金甫、
闻一多、沈从文、卞之琳、陈梦佳、朱自清、罗英宗、魏建功、张川岛等文坛老将。到吃饭的时候，每每是大家一同出去吃价钱最便宜的小馆。这些教授当时极穷，即使是最便宜的小馆，常常也请不起，于是便轮流把老舍请到家中，或包饺子，或炒几样菜，或烤几罐土茶，一馋就是几个钟头。另一次，在1942年11月16日，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举办50寿辰宴会，实为文化名人大聚餐。参加者需缴10元钱，每次菜味落桌，盘底已空空如也。文人无形，筷子已不足以为武器，而愉快的胜任的莫过于两双手的五爪金龙。老舍的石鸭滑稽表演让前贤刘伶自愧佛儒，此种吃法戏称散集。对付散集的办法就是游集战，所以老舍到处游集，但不能白吃，所以每桌去猜拳，而猜拳又妨碍吃菜，所以等到老舍伸出手去吃鸭子时，只剩骨架。有个文友捉弄他，苏先生请吃鸭吧，老舍近视眼在鸭架上水漩涡般打转，接着一本正经地说，怎么今天厨子的火功太好了，我在研究解破穴呢。次日清晨，快报记载，老舍先生以其对鸭骨头的解破表演了老舍式的豪放与幽默，胜刘伶、赛李白。1946年2月，老舍到上海，
根据叶圣陶先生的记载，
15天之内有叶先生本人参加的为老舍、曹郁作鉴的宴会就有9次之多，出席者还有郑振度、徐广平、夏言、胡风、吴祖光、赵家碧、叶以群、彭子等。叶圣陶在日记中曾写道，老舍常为盛宴共餐，不如小酒店自有情趣，共为数十年之老友得一小叙，弥可憎也。总之老舍的人缘极好，出门大家争着约他吃饭，甚至连开车的司机也掏出钱请老舍喝酒。解放后，老舍有了自己的小院子，他常常把小饭馆的菜叫到家里来。有一次菊花盛开，他特地请了赵树理、欧阳雨倩等好友来赏花，到吃饭的时候，只见一个老伙计提着两个大食盒走进院来。这种大食盒足有3尺直径，呈扁圆状，内分隔，打开盖一看，里面分装着火腿、辣鸭、酱肉、熏鸡、小肚，都切成薄片，很精致。在北京，这叫做盒子菜，大家吃得兴高采烈，饭后桌子一侧，余兴开始。老舍打头 先来一段京戏《秦琼卖马》。赵树理
站在屋子中间，
仰天高歌，唱的是上党梆子。这样的聚会一年之中有好几次，不过食物总不会重复，即使常来的人也回回都要发出惊讶的赞叹，回回都要刨根问底，打听老舍是由哪里把他们变出来的。